所以呢，我在加州整整的住了11年的时间，从85年到96年哈，所以，这个11年的当中挺有成就的，娶到了老婆，生了2个孩子，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家的孩子都是看加州为他们的故乡哈，所以，常常在吵着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加州去啊，所以，他们就很羡慕说爸爸怎么有时候都有机会自己一个人跑加州。把我们丢下来，所以真的是来到加州也是特别的感恩哈，非常怀念。我们以前在虽然住北加州，但是我的父亲母亲在南加州住了很多年啊，我们其实常来的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怀念的地方。不过呢，说真的，在加州特别是南加州，我好像第一次跟很多的年轻人学生这样子聚在一起哈。在南加州也去过一些不少的教会哈，好像大部分都是 professional people， 这个30-40岁、50-60岁哈，这样子的教会会众比较多。那反而是呢，过去这几年因为我在芝加哥侍奉，所以常常跑中西部，中西部就很多偏僻的校园，哇，四周都是玉米田，什么东西也没有，然后就有一个校园很大，然后华人学生很多。那有时候到那边去去有一些服事呢是很甘甜的哈，因为那些地方很淳朴，那看到很多的学生，所以我觉得终于有机会来南加州，然后能够遇到这么多学生哈，感谢主哈呀。我想求神祝福你们在这边求学的这段时间。我自己是在求学的时候，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认识主，然后呢也是我还在研究所的这学业的当中蒙主呼召。我想我在念书的那一段时间是我生命很深的被神触摸生命成长很多的人生很宝贵的经历哈，都是在读书的这段时间哈，所以愿神也祝福你们在读书的这段时间哈，不要以为苦哈，这是像这个学生的时候啊，有时候很没有钱开一辆破车子哈，这个开到这个这边有个中国城叫做什么 ？Munchy Park， 对，跑到 Munchy Park 吃一碗面，哎呀，很有意思，对不对哈？有时候这个工作了之后赚了钱了哈，哎呀，这种乐趣就享受不起来了哈。呀，所以其实每次回忆起来，学生的日子都反而是特别的甘甜。呀，求神祝福你们啊，祝福你们。那今天呢，感谢王牧师给我有机会。去年在中国认识了王牧师跟义光哈，然后呢就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好，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思想一个，我相信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可能不想到就算了哈，想到的话呢就是蛮苦恼的一个问题。一个蛮苦恼的一个问题，怎么说呢？我就先讲一个故事哈。我有一个外甥女，今年已经大学一年级了。在她才1岁半左右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我们一大堆的亲戚大家都聚在一起。那你看这小1岁半的小女孩哈，这个是最可爱的时候，大家都逗着她玩。那她妈妈呢，就拿了5颗糖给她，然后就把5颗糖很宝贝的塞在她的手中，用两只手来捧在他的手里面，你知道那5颗糖哈、捧在他的手里面，那几乎都要掉出来了，那手都几乎拿不住的。5颗糖很宝贵的就握在他的手上，然后妈妈就说：“哎，婷婷，给大姨妈1颗糖好不好？”哇，那婷婷很乖的，非常的慷慨的，马上手就伸出来，在大姨妈的面前，哎，大姨妈就拿1颗糖，哦。那大舅跟二舅在旁边啊，妈妈就说：“哎，那大舅跟二舅也1人1颗糖好不好？”哇。是婷婷很慷慨的，哎，大舅一颗，二舅一颗，5颗糖，这剩下几颗？只剩下2颗啊！哇，这小女孩实在是 so willing to share， 哇，大家都哇，真是称赞不已，又摸她的头哦，然后她很乐得不得了。然后这时候二姨妈就凑过来了，二姨妈说：“婷婷，那二姨妈也要1颗糖啊。”那婷婷就转过来，乐乎乎的，就从2颗糖中间拿1颗糖，就给二姨妈，哇，就给她，毫不犹豫的就给了二姨妈了，然后就剩下1颗糖了。那这个时候呢，她的这个小舅呢，很坏很坏的小舅就是我，小舅就说：“婷婷， 那九九没有糖怎么办？甜甜就没有问题，他当然不会说没有问题了，他就很转过来，那颗糖就给我了。哇，所有的大人没有一个人相信说世界上有这么慷慨的小孩子，你知道吧？哇，小孩子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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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的，对不对？哇，所以大家都是哇称赞他，抱他，亲他，吻他，然后摸他的头，然后他被大家称赞的整个人都笑得其实是这个乐呵呵的。然后突然间婷婷看看自己的手，一看见他说糖都不见了，哇一个 哭出来了。哇，那个哭声真是我一生也难忘，真的是整个世界末日一样的，那个哭的柔肠寸断似的，就大哭啊！好、他这么一哭呢，所有的大人立刻把所有糖全部都还给他，然后就是 within 5 seconds， 他的手上有5颗糖了，他就不哭了，哇，很高兴了呀！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孩子的一个 behavior 哈，但是就让我发现到说，哇哦，说真的，几乎所有的人一生，不仅是从他那个年龄到20岁、30岁、40岁、50岁，其实都一直在挣扎着这个孩子所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就是，我在我的生活的当中，我到底应该要爱人爱到什么地步？我们都知道人不应该自私，我应该要爱人，可是我应该牺牲自己去爱别人，爱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才不叫自私呢？反过来说，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应该保护自己，我应该为自己着想，要着想到什么地步我才不会受伤？哇，这个小婷婷一下子全部给出去，哇，自己就受伤了，对不对？全部都没了。这是一个人生的难题，这是个人生的难题。我们人在世界上，我们到底要爱人爱到什么地步，然后呢又要保护自己保护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牺牲自己牺牲到什么地步，可是我们又需要看顾自己爱自己到什么样的地步。哇，这两个是一生当中在我们的心中一直在拉扯的，有没有一直在拉扯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找不到说到底那个中间线在到底应该画在什么地方。好，怎么画都不对。所以呢，你就发现到说这个问题一天天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就在困扰着我们，天天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进入社会之后，很快就发现到说，在你的公司里面肥缺只有一个，那到底是谁上去，对不对？好，不是我上去，我上去你就不能上去了，你上去我就不能上去了。所以到底是我应该为自己的着想让自己上去，还是我应该牺牲自己让你上去呢？还是我们一人当一半？你知道没有这种事情啊，很难啊。这个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影响到 说真的影响到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从人际关系来说，你觉得做人很难，爱别人就不能爱自己，爱自己就不能爱别人。在基督徒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常常也是觉得这样，好像我爱神，哎呀，我就必须舍己；我要爱自己，哎呀，我就不能够爱神。有时候发现这个神对我们基督徒要求还挺多的，有没有？要爱你的仇敌，好不好？你要打你的左脸，右脸也要让他打。哇，那这个耶稣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很多基督徒读到这个地方都马上皱眉头的，舍己啊，舍己，做基督徒就是要舍己，神要求好像很多。我就记得有一位姐妹就问这个问题，她说，你叫我舍己，我把己都给舍了，我都没有自己了，那我算什么？所以说不晓得说一个人舍己了，这个人生到底这条路怎么走得下去？舍己好像是一件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啊，这个爱神好像就不能爱自己，爱自己就不能爱神。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神呼召我，呼召我的那一段时间，哎呀，我就是在挣扎这个问题。我读到罗马书第12章，然后那个地方讲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奉献给神。哇，那句话真的是读 读好读容易读啊，要把它读进心中，我就读不进去了。我在心中就一直在挣扎，哇，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献得上去吗？我每次就是在那边挣扎的时候，我就问神说：“神啊，你要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你准备拿去干什么？准备拿去干什么？”哇，这个不要空白支票一写出去，我当时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说：“你要把自己奉献给我，好，那我就要你出去传道。”好，我一想到传道这个就。这两个字我从背脊就开始凉起了啊，绝对不行了，绝对不能走那条路。所以我真的是很难把自己奉献给神，我怕说一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哇全部都拿去了，神就哇拼命的拿哦，结果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不敢爱神爱太多，为什么？因为我怕我会受伤，我怕我会一无所有。结果后来神果然是要我去传道，哇，真的是后来这条路就走到今天了哈，走到今天了。不过当然感谢主，然后我想也是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有关哈。啊，今天感谢主啊，我是一点都不后悔的哈。呀，那但是呢，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到底这个爱人就不能爱自己，爱自己就不能爱人，爱神就不能爱自己，爱自己就不能爱神，这一个难题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说真的，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常常是卡在这个地方。我们信主了，所以人家说信主的人很多，爱主的人不多。有没有发现聚会当中常常这样，信主的人很多啊，带人信主，很多人愿意信主，可是信了主之后爱主就爱不下去。很多人生命常常卡在这个地方，所以生命，哎呀，就信主一段时间的生命，属灵生命就卡在那地方，好像就没不能够再成长了。那我们常说，哎呀，信了耶稣，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生命。说真的，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到今天，诚实的说的话，都还没有经历到，因为属灵生命就卡在这里，好走不过去。到底怎么样从这一个舍己跟爱己中间的矛盾，或者是说，爱神跟爱己中间的矛盾？来走出来呢？我想刚才Miki 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分享的。我们可以把它再打出来吗？好，特别是中间的那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这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说真的，却是一节很不容易了解的一段经文。耶稣在这个地方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就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到底是在教导我们舍己，还是教导我们爱自己？我想这个对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一读，我们读到的马上就是什么？就是舍己啊，是不是？就是舍己啊！耶稣说我们，显然耶稣叫我们不要爱惜自己生命，对不对？要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恨恶自己的生命，那这不就是舍己吗？所以耶稣似乎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在教导我们，哎，你们要舍己啊，不要爱自己啊，千万不要爱自己，你们要舍己，是不是这样子？在这段经文耶稣是不是这样子的教导？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深入的去思想过这个问题，到底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是教导我们舍己，还是教导我们爱自己？如果耶稣是教导我们舍己不要爱自己的话，那你觉得这段经文很奇怪哦。为什么耶稣还要警告我们这些爱惜自己生命的会失丧生命？如果你不要爱自己，就把自己毁了没关系，就丢弃了，完全舍掉了，那失丧就失丧嘛，失丧就算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还要警告你们会失丧生命？那为什么这个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叫保守生命到永生。如果耶稣就是要我们舍己，不要爱自己，那我为什么要在乎我的生命能够被保守到永生呢？就不需要在乎了嘛，是不是？我不需要 care 保守不保守有什么关系？所以耶稣真的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舍己，不要爱自己吗？哎，其实你发现到说可能不是啊，可能不是哦。耶稣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至少你在这里你会发现到说，这里讲恨恶自己生命，这个恨恶两个字可能我们要有重新的理解哦。如果我们先不直接去解释恨恶这两个字， 如果我恨恶自己的生命，是为了要叫我的生命能够被得到保守，而且是保守到永生，那我问你，这个恨恶这两个字在表达的是爱自己还是不爱自己？是爱自己啊、哦、是爱自己啊、哦、所以其实耶稣用爱惜自己生命，这个爱惜这两个字在代表一种似乎爱，但说真的可能不算爱。为什么？我爱惜到后来竟然把自己的生命都给失丧掉了，这算哪门子爱？懂不懂意思？我爱惜，我爱惜，爱惜，爱惜，爱到后来我整个生命都失丧掉了，把我自己都真正毁了，那这算是哪门子爱？反而是后面这个恨恶是所代表的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个更深的爱惜，是不是？反而是更深的爱惜，所以是带着一个要让我的生命得到保守，而且是永恒的保守的心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说的恨恶自己生命。所以耶稣到底是在讲我们要恨恶生命不要爱惜自己，还是耶稣在讲我们要爱自己？耶稣在讲舍己绝对没有错，耶稣同时也在讲爱己，同时也在讲爱己。神事实上神是要我们，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我们深入的去思想，会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上带出一个极大极大的突破。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多少30岁40岁50岁还在挣扎的那个问题，我们会从中间走出来。神不是教导我们舍己不要爱自己，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既舍己又爱己，既舍己又爱己。讲得更清楚一点，神要我们透过借着舍己来真正的爱自己，神要我们在很深深的爱惜自己的心里面来把自己舍下，而最终的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最深的完全，最深的完全。可能你还是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但是今天第一件事情我要让我们大家一起看见的是，也许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很粗浅的一个第一步的了解，但是你至少已经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里面，舍己跟爱己这两件事情不是互相矛盾的，是可以同时并立的，是同时并立的。所以在我们生活的当中，爱自己跟爱人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可以两全的，是真的可以两全的。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爱自己跟爱神也是可以两全的，可以两全的。因为舍己跟爱己本身就是可以并立的，本身就是可以并立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其实你如果记得特别稍微深入去思想一下，主耶稣给我们的神那个最大的诫命，我们都会背，对不对？最大的诫命，其实你可以看到同一个 picture。那里说，主耶稣说，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我们要爱神，是不是？全心全意的爱神。然后接下去是什么？要爱人，怎么样？如己。所以这里面你看到爱神，你看见爱人，有没有看到爱自己？有没有看到？爱人如己。神没有说不要爱自己啊、哦，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误自己误导自己或别人误导你不晓得，反正我们都被误导成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哎呀，当了基督徒我们就是要舍己不要爱自己、哦、没有。神给我们的诫命，主耶稣说所有的诫命都包含在这个诫命里面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还要爱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在神要带领我们的人生走出一条路，我们先有一个这样子很坚定的一个信念，我们知道终究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学会那个功课，宝贵的功课是我深深的爱神，我深深的爱人，我也深深的爱自己。这才是一个真正是你会享受的人生，是不是？这是一个真正美好的人生，丰盛的人生，一个有值得我们来活的人生。 值得我们来活的人生。但是你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做得到呢？这个怎么个爱法？我要爱人也可以爱自己，那有人说很简单啊，那就这样子嘛。我就爱点尽量的多爱爱爱我周围的人，可是呢不要爱太多，爱一些就好了啊。然后呢怎么样也爱爱自己哈、啊、那可是爱自己也不要爱太多哦，所以呢爱到一个程度就好了，那也爱爱别人，是不是？那叫要爱己要爱爱人，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缩水的爱，这叫做稀释的爱、啊、其实不是，主耶稣不是在讲这种爱哦，每爱人爱一点点，保留一点点，爱自己爱一点点，不是，主耶稣不是讲这个。主耶稣 exactly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你在这经文看到的，主耶稣在跟我们指出一条生命的路，我们信主的人特别用信心要走上去，那个信心的路就是借着舍己来真正的爱自己，用那个深深的爱自己的心来舍己，以至于我们最终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最深最完全的成全。注意哦，耶稣这里讲的保守生命哈，保守生命到永生，有的人以为是说哦好啊，我们就舍己，哎呀我们毁掉了今生没关系，我们要上天堂，对不对？好、哦，所以呢将来我们上到天堂的时候怎么样，哇就得蒙保守了嘛、哦、所以似乎是毁掉今生然后哎呀成全来生。主耶稣不是说这个哦，主耶稣是说保守生命到永生，换句话说是今天的，在今天的人生里面，当我们用爱的深爱自己的心来舍己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今天的人生里面，今生里面我们就得蒙保守，而且会一直得蒙保守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所以舍己，圣经里面的舍己的概念一点都不是不爱自己，舍己其实是真正的爱自己，是真正的爱自己，这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革命性的真理，是一个革命性的真理呀！ Yeah, 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得见这一个真理呀！ Yeah, 这个真理把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人生的那个解不开的结可以完全的解开来，完全的解开来。所以我们先有一个信念，耶稣既然这样子说了，耶稣在这里就是宣告这个真理，我们先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说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勇敢的舍己，把自己舍下，我们勇敢的舍己，尽心的去爱神，尽心的去学习爱人，学习爱的功课，然后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到说你的生命竟然没有被毁掉。以前我们都觉得怎么样，哇我爱人爱到后来自己就完了，对不对？自己就死路一条了，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今天我们在信息里面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信念，你不会被毁掉，你不会被毁掉，你的生命反而会得到一个更深的成全，而且是永远的成全，永远的成全。其实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所要彰显出来的一个最核心的真理的部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拯救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事实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同时把这个真理给彰显出来了，给彰显出来了。为什么？耶稣让世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舍己，对不对？全舍了，一点都没有保留，最后他们血都流干了，最后气都断了，可是第三天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你发现他的生命有没有被毁掉？他的生命没有被毁掉，不仅是他自己的生命没有被毁掉，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而且耶稣活出了一个古今中外哦，空前绝后，没有一个人活出来的那种生命最终极最完全的意义。你可以说全世界把生命的意义活到最完全的最彻底的就是这位耶稣，就是耶稣，他把他生命完全舍了，可是终究 他活出来的他的生命那个意义那个祝福，是远超过世上所有的人呀。一直到今天，你看借着他的生命牺牲舍命拯救了多少人。所以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我们刚刚读的就只是一粒而已，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而已。意思是什么？太可惜了，浪费生命。可是若是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耶稣那个神圣洁完美的那个生命，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舍己，从他生命里面迸发出来，流露出来，临到许多许多来到十字架面前的人，就是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把他的生命的意义发挥到极致。所以十字架在我们生活当中，人生当中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舍己，不断的舍己，然后呢我们不会被毁掉，我们的生命反而会得到最终最完全的成全，最完全的成全。主耶稣再把这个真理放在你我的面前，让我们去面对这个真理，让这个真理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自由。不过当然你说我要讲这个理论很容易啊，照着解经来啊，对不对？解释得很漂亮啊，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怎么样能够让这样子的事情成为事实呢？真的可能吗？说得很好听啊，这个舍己了，最后生命反而得到成全。可是当我把自己舍了之后，会怎么样呢？真的最后会发现到说，我真的爱了自己吗？还是我真反而毁掉了我自己呢？我想我们不能纸上谈兵，我们要进入实际的层面。说真的，这个真理怎么样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最关键的两点在于说，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叫做舍己。我相信当我们真正去了解圣经所说的舍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可能跟在座你过去的了解会完全不一样。到底是圣经所说的舍己是什么？圣经所说的爱自己是什么？如果你 definition 错了，你的人生的实验你就不会实验出那个结果出来。到底什么叫圣经所说的舍己是什么？圣经所说的爱自己是什么？如果我们是照圣经所说的舍己来舍己的话，你会真的会发现到说，你是真正的在爱你自己。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舍己。其实我们讲到舍己，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已经有一个了解，我们都认识，我们常常了解到说，我们其实在很多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很多问题里面，其实常常关键问题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己，有没有？我们人的里面都有一个己，那个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常常出问题的很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主耶稣说舍己，主耶稣说舍己，舍己是什么意思？舍己是不是就是不照顾自己？我刚刚说的舍己就是糟蹋自己，舍己就是不管自己，舍己就是让自己受苦，虐待自己，是不是叫舍己？舍己就是说，哎呀，有好东西你不要给自己，这个从来不吃牛排，每天都是吃泡面，也不这个比喻也不好，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泡面，每天都是白饭，这个加酱油，这叫做舍己啊。所以有好东西就不要给自己，不要让自己享受，不要让自己这个舒服，不要让自己快乐，这叫做舍己。不是的，我们常常以为舍己是这个。不是的，舍己是什么？舍己是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己，英文叫做 ego， 把它放下来，让我们的生命不再被那个 ego 那个己所捆绑、所辖制。圣经讲的舍己，只是讲这个而已， 把我们那个己放下来。你知道一个真正舍，我刚刚说舍己，我们常常把舍己跟受苦连在一起啊，一个真正舍己了的人啊，他的人生有可能受苦的，有可能受苦的哦，没错，可是也不一定总是受苦，对不对？也不一定的。反过来说，一个不肯舍己的人，是不是他就保证不会受苦？没有哦，没有。你看到很多不肯舍己的、自私自利的人，每天这个人际关系啊，这个是非就纷扰一大堆的，啊哦，人生很痛苦的，这个哦，常常都心里头很烦乱的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受了很多的苦，不是因为我们舍己，是因为我们什么？因为我们不肯舍己啊，不肯舍己。所以舍己与否完全没有说舍己的人就比较会受比较多的苦，不舍己的人就不会受苦，不舍己的人反而受很多无谓的苦。舍己完全跟受苦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舍己的重点就在我刚刚所说的，把我们那个己把它放下来，让我们的生命不再被它捆绑。你知道己是什么？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特别是今天我讲到我们讲到堕落的人类，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有罪的人，每个人的心中，你都可以看到那个己，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意识，一种意识。那这个意识很奇怪，这个意识不等于我，己不等于我，这个己这个意识常常要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跟我们周围的很多的事物、人事物，把它放到一个对立的角度去看。每次看他这个己在看你跟人的关系，你跟事物的关系，你跟世界的关系，都是从对立的角度来看的。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把什么？就是把人跟周围的整个环境看成什么？看成是对立的。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种对立的概念，从对立的眼光在看每一件事情，人在这个社会上就被逼得、被促使到必须不断的斗争、不断的竞争，哦，不断的有冲突，不断的去压过别人、压过对方。哦，己这种意思就是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在把我们往这个方向推。哦，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心里面这个己的意思哈，那个意识哈，那个意识不断的要把你自己放到一个中心的位置上面去，让你周围所有的人事物都在你的周围变成附属的，变成次要的，变成为你服务的。从小到大我们的那个 intention 一直要把自己放到中心的位置上面去，就是那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在推出、所在 push 的，所以就不断的把我们带进到许多我们跟人的当中、跟世界很多很多无谓的矛盾、无谓的冲突里面。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忠言逆耳。为什么忠言会逆耳？忠言是好东西啊，有时候人家跟你讲一个劝告，哎，可是你就听不下去，你就很不舒服。为什么？你那个感觉哈，当人家跟你讲一个批评的话，你就全身很不舒服。其实你那个感觉就是好像被人家从一个很中心的位置，你看我现在站在这里，你们眼光都看着我，对不对？哇，那个己就很舒服啊。哦，可是今天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哎，你讲什么啊？那个不对啊！当着面大家的面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什么，哇，脸红啊！那个感觉就觉得好，一个从中心的位置被人家怎么样，硬拉下来一样，很难看，很难看。所以每次你听到忠言，哎呀，你觉得很逆耳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时候我们应该 realize 到说，原来我的己一直把我放在中心的位置上面，我都不晓得，我一直把我自己放在中心的位置上面，现在被人家好像在拉下来的时候，哇，我才觉得很难堪，表示说我原来一直把我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面，哦，位置放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呢，我们人生当中说真的，很多的福气是因为我们的己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拽进去的那些 trouble。哦，那在trouble里面呀， 我们这个毕业之后，我们都会到公司里面去上班。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进入一个公司是，哎呀，同事们大家同心协力，合作无间，对不对？大家分工合作，然后呢不分彼此，哎呀，把公司的事情做好，然后呢，哇，公司赚了钱，大家一起的好处，对不对？大家一起有份，我们都希望进入那样子的一个公司里面来工作。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说，每次一群人合在一起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要这个时候就要分工合作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总是有人要当主管，有人要当其他的角色，好，那我们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大家分工分好了，大家一起来做，那不是大家都很 happy 吗？可是你就发现到说，哎，这个时候就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哦，竟然是你出来当主管，而不是我当主管的，哇，我心里头就怎么样，就很不舒服了，就很不舒服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己要把我自己放到中心的位置上面去，我没有被放到中心的位置上面，我就很难过，我就很不舒服，哦，所以每次为什么别人上去我没上去，我心里头就很不平衡，因为己在那边搅扰。反过来说，今天如果是我上去的话，是不是就没这个问题了？你上去就有问题，对不对？哦，我心里头就很不舒服。我上去呢，哎，你知道吗？我上去当主管，哎呀，我当了 CEO 了，很奇怪，就一个观念，我的办公室必须比别人的办公室大。哦，岂有此理啊！我 CEO 的办公室这么大，你的办公室比我大。还得了，立刻就把你炒鱿鱼，就要走路了哈呀。哎，如果当了 CEO 的时候，我马上就有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就是说，你们出差你们都要坐经济舱，我出差我要做什么？我要坐头等舱啊。奇怪，我又没有比人家胖，可是我就觉得我应该坐头等舱。甚至有些 CEO 不仅坐头等舱，还要坐私人飞机啊。所以你就发现到说真的，我们在这人生的当中，有些人上去，有些人没上去。可是不论是上去的人，没上去的人，其实我们都活在那个己很深很深的捆绑里面。所以多少我们人跟人中间的痛苦麻烦，夫妻中间的矛盾吵架，全部都是这个己所带来的。哦，这个己带给我们的痛苦真是太大太大了，真是太大太大了。他要把我们放在中心，放在宇宙，甚至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的中心的位置。如果你一直老是被放到中心上面去，哎，从小第一名，考上重点大学，又上了 UCLA、USC，哦，哇，你一路一路上去，哦，你可能不会，你可能不会感觉到说，哎，有什么问题，哈，哦，啊，这个人就是水往下流，人就是往上爬嘛，对不对？哦，哎，可是如果你的人生不是这样子哈，啊，你是这个怀才不遇哈，啊，这个哎呀，这个也不顺利，那个也不顺利，你就拍到说你的己就在你的心里面，天天都在抗议，天天在抗议，不行，不可以这样子，这个是不对的，哈，啊，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很不平衡，很不平衡。可是这样子事情多了之后，你的生命就受到伤害了，就受到伤害了，所以很多人心里都很不平衡。这个嫉妒别人啊，哦，很多人心里头常常就很迷惘啊，哎呀，我到底是谁啊，哦，好，这世界上都没有我立足的地方，为什么？其实纯粹只是因为那个己没有得到满足而已，没有得到满足而已。我们一直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己的捆绑的当中，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认为，也一直在把自己 push 到那个宇宙的，哦，世界的中心的位置上面去。但是说真的，我们自己晓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宇宙的中心？你是不是宇宙的中心？其实我们自己都晓得不是宇宙的中心啊呀，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宇宙的中心。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这个宇宙已经存在了。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宇宙怎么样？这个世界照样还在那个地方。好，这个宇宙从来不是为你创造的，不是为你存在的，也不是为我存在的。好，所以我们一直活在一个虚妄的一个谎言的里面， 有个大学生就在 counseling 的当中，就是跟我谈话，他心中有很多的不平衡，很多的这个痛苦。他跟我说，我对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期望啊。说真的，我要求很小，我只不过是希望能够快快乐乐的活我的日子而已啊。哦，难道这样子的要求都太过分了吗？为什么生活当中就是有这么多事情让我很不快乐啊？我就说，我要。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你的快乐而存在的。What are you asking for? 这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说真的，你有很多不快乐的事情是正常的。你想要这个，你想要那个，没错。可是这个世界不是为你的快乐存在的，对不对？哦，所以你想要这个没有成就，你想要那个没有成就，有一些你想要的成就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宇宙的中心本来就不在你，不在我。在哪里？谁才是宇宙的中心？其实我们都知道，不需要是基督徒，其实还没有信主的人也一样，想一想也知道，宇宙的那一位创造者神才是真正宇宙的中心，才是真正宇宙的中心。可是呢，我们却一直活在那个谎言的当中。真理是我不是中心，神才是中心，可是我们却活在那个谎言，说我是中心，我要成为中心，所以我们的人生才会如此的 frustrated。 很多人退休了之后一生风光哦，大家都羡慕他，对不对？哦，他好像是世界的中心啊。哦，可是从退休之后，他就要开始面对他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我们教会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伯伯阿姨，总超过50位。我们这边有50位呀。哇，那个这些伯伯阿姨哦，你这个跟他们仔细一谈起来，哇，这个大人物之多的啊。以前是什么处长的啊，什么什么什么董事长啊，以前是什么什么书记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高干啊，都很多的。以前这个大家簇拥的中心的人物，今天大家坐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没看见任何的差别呀。他早就已经离开舞台中心了呀。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那一个中心。所以什么叫舍己？其实舍己不是叫你否定自己，不是要你毁掉自己，不是要你苦待自己。舍己是我们回到那一个很清楚 so obvious 的那个真理，神才是中心，我不是中心。舍己就把己放下来，决定我的人生不再被他这样子误导，不再这样误导。我让神成为我生命的中心，因为他才是世界的中心嘛，他才真正宇宙的中心。说真的，所有的宇宙都是他所造的，整个宇宙的所有的事情的 happen 都是为了他的目的而存在的。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部分，我的人生也是只有为神而活，其实才是人生唯一一件对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很多都说，哎呦，基督徒不要为自己活，要为神而活，好像好处都被神拿去了呀。我们都以为说，哇，神怎么那么自私，或叫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他而活。哦，No， 宇宙本来唯一的中心就是神，宇宙当中唯一一件对的事情就是万物都是为他存留，包括我。所以其实我的人生不再为自己而活，我的人生为神而活，是我生命当中本来就是一件最基本唯一对的事情该做的事情。 Make my whole life right， Make my whole life right。 哦，我就不再活在原来那种己在控制的那种谎言的里面了。所以舍己其实是让我们回到真理，让我们活在真理。舍己一点都不是在谈我们要虐待自己。反过来说，当我们不肯舍己的时候，我们就很愚昧了，我们就很愚昧了呀，因为我们活在谎言的当中，然后我们给领出多少人跟人中间的矛盾冲突。哎呀，人生这烦恼不断，很痛苦的，很痛苦的。哦，是我们自己 get 自己 into trouble。 而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不肯舍己的时候，我把我自己放在我的人生的中间，放在世界，我看到这个世界的中心的位置，我所有东西都为我服务。当我用这样子的心思去过活我的人生的时候， 我不知不觉的在把神怎么样推开了，我把神推开了，这位爱我的神本来是要 involve 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带领我的生命，来成就他在我生命里面的美好的旨意。可是当我决定要把自己放到中心的时候，我把神踢开了，我真的把神踢开了，把神推开了，我的生命变成没有办法让神来 involve， 没有办法让神来祝福，没有办法让神来成就他在我生命里的工作。很可惜，我变成自绝于神，自绝于神的恩典之外。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舍己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当我们把那个己放下来的时候，我们跟神怎么样连接起来，我们的生命跟神连接起来，我们才真的是能够活在神要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的祝福里面，所有祝福里面。舍己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呀，在一个舍己的生命里面，你不再去哎呀这个烦恼那些为什么他有男朋友我没有男朋友，在舍己的生命里面，你不再去搅扰那些为什么他一个月赚20万，我一个月赚6万，所有的你知道所有这些 argument 都是为什么都是己嘛，I have to be at the center。当你把它放下来之后，所有这些搅扰都没有了，你就发现到你的生命怎么样？哎呀，以前消耗掉的那些 energy， 全部都不必消耗了。你的生命开始变得有力量了，你的生命开始变得有能力，可以去做很多其实你心灵深处早就已经向往着要做的那种有意义的人生。你可以去爱人，你可以去服侍人，你可以去建造人，你可以去祝福人，你可以真的是为一些你真值得投入的理想投入你的生命，因为你的精力没有被浪费在那些挤的纷扰的那些里面，整个生命变得 simple， 整个生命变得有力，整个生命变得开始有方向，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会完全不一样。舍己是我们生命一个极大的一个释放，真的是透过舍己我们的生命得着释放，也是我们生命真正蒙福的一个开始。所以我想我们如果真正去认识圣经在告诉我们的舍己是什么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呀，舍己真的是一件 the only right thing for our life， 把自己舍下来了，我们就有力量去爱人，有力量去爱神，去走神，去顺服神，走神的道路。但是我们进一步来讲说，舍了自己是更深的来爱自己。我们刚刚可能我们有一点体会，有一点体会，舍己其实是真正的爱自己。可是有时候弟兄姐妹还是会有一个 confuse， 我们现在进一步的来谈到底什么叫爱自己。也许从刚刚的角度来说是爱自己没错，可是说真的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又会有 confuse 了。有些是不是一定舍己一定就是爱自己，有些时候似乎不是啊。有一些好处真的就是我拿到你就没有，你拿到我就没有。如果我就是舍己，那说真的很多过去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常常在追求我常常在争取的东西，那我舍己之后我就变成怎么样，这个也放OK， 这个也算了，对不对啊？这个也忘记，那个也不要，都给你们。那说真的我的人生好多以前我在争取也争取得到的东西，因为我舍己的缘故以后都怎么样，都没我的份了，都没我的份了。那舍己一定就是爱自己吗？还是好像苦待了自己，是不是？还是苦待了自己，是不是？说真的，什么叫做爱自己？什么叫做爱自己？从刚刚那个角度来看，的确舍己好像不是爱自己。可是说真的，圣经在讲的爱自己到底是什么？我给大家一个 statement， 看你同不同意。什么叫爱自己？说真的，爱自己就是我用神看我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用神带我的方式来带我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 这才是真的爱自己。神怎么看我？我不是用父母亲的眼光哦，不是用周围的眼光，不是用同学的眼光，更不是用我自己的眼光，我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那是爱自己。用神待我的方式来待我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真正的爱自己其实不是在讲那些哎呀给自己好吃的给自己好穿的啊，有什么好处就给自己，那个叫做爱自己，其实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一直往自己的身上放，一直往自己的身上放，我们只不过是在放纵我们自己的情欲的想望而已，不等于是爱自己的呀。跟很多父母亲在溺爱孩子差不多，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你爱什么就给你什么，哦呀，做父母亲的都晓得，真正爱孩子不是这样的爱，不是这样爱的呀。我们以为的那种爱自己，很多时候不是爱自己，而是害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从神的角度来用神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我自己。神看我的眼光跟我父母亲，我们世界上可能最爱你的，你可以想到的可能就是你的父母亲，要不然就是你自己。好，不管是你父母亲还是你自己，神看你的眼光远高过你的父母亲看你的眼光。你知道一个人看另外一个人眼光看得越高，越在我的眼中我越看你为宝贵，我对你的爱就会越深。如果我对你的你在我心中的宝贵程度只到这个地方，我爱你就爱到这个地步而已。神看我们的眼光远超过我们父母亲看我们的眼光。从小到大我父母亲哇当然很爱我，可是我父母亲这个在我生命里面他的期望到底什么，他看着我这个他宝贝的儿子对我人生的期望到底期望什么。说真的我父母亲的期望就是希望我一生能够吃得好，能够穿得好，能够有稳定的生活，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蛮不错的社会地位。我父母亲对我的人生的期望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从小到大我父母亲抓得很紧的是什么？哦，书要读好，对不对？哦，书要读好，哦，然后呢，这个抓紧的是不要让我生病，哦，每一天三餐哎，一定营养丰富啊。我爸妈就抓这个东西，那我爸妈看我这个孩子，哎呀，这个身体也不错啦，这个功课相当的好哦，然后处理是人际关系又好像哎也有一些懂得一些怎么处理的哈，哦，那将来不会 get into big trouble， 可以了，那还有时间呢，哎呀，要玩什么就去玩吧，哦，说真的，很多父母亲对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从我父母亲领受的看自己的人生的眼光也是这样子，我从来没有去思想过我的生命里面，哦，真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哦，我的整个生命当完全奉献出来，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多少人多大的祝福，我没有在想这个问题，哦，我的人生就是哎呀将来要有一个蛮好的社会地位，那有个稳定的工作啊，不要挨饿，这样子过完一生。父母的眼光就是这样子，所以父母爱我，父母在我的生命里面要达到的，哦，要注入的那个爱，要注入的那个心血，就是到这个地步，就是到这个地步。但是神看我们的眼光，你跟父母看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圣经上讲说，神造我们的时候，神是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当神看你的时候，神看我的时候，神看的是一位生命里面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光辉，有很多神的属性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尊贵的被造物。所以神的对你的人生的计划不是说哎呀你有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了，神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是神要看见他那个柔美的生命从你里面真的是活出来，真的是活出来，你的生命在享受着神的丰盛，那才是神的心意。因为他看你我的眼光远高过我们的父母亲看我们的眼光，神这样子的一个眼光，这样子的爱，一点都不因为我们犯了罪 神就放弃。我们晓得我们犯了罪，我们现在罪里面，然后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点都没有活出来。我们活出来就是那个己所辖制的那样子一个自私自利的，这样子的一个走人生道路的这样子一个光景，在我们的父母亲眼里 OK no problem， 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啊，望女成凤，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生都在为己为自己而活，很自私。我们的父母亲说他没有关系，你成龙成凤就好了。可是神接不接受？神不让我们停留在那样子的光景里面，神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用重价来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神是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神就用这样子的爱在爱着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你就晓得说神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心意，神绝对不会放弃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会被神管教，因为神的爱是一种 tough love， 是很 tough 的，不是哎呀好啦好啦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的。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那种丰盛，他的手在我们的身上要做工，要做改变生命的工作，他不放手。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成长，神要管教，神要管教，神要对付，因为他要把我们的整个生命丰盛起来，丰盛起来。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因为神看我们的眼光跟我们自己看自己的眼光是如此的不同，所以神爱我们的时候，他那个爱我们的方式，爱我们的行动，就跟我们爱自己的行动就很不一样。从神的角度看下来的时候，说真的，我们中间很多人其实一点都不爱我们自己，一点都不爱我们自己。神天天的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用他的话语喂养我们，天天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当中有矛盾，然后在矛盾的当中去磨，去改变，学习生命的功课，然后在生命在那里面，生命每天在成长，每天在变化。终究有一天神要在我们身上看见说，你不只是一个在追求祝福，追求好处，领受祝福的人，你真的成为一个带出祝福的人。他这样子爱我们，他爱我们的重点在这地方。所以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你爱我们，说我们爱自己，我们想要得到的有很多东西，神真的会不给我们，真的会不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的重点跟我们爱自己的重点完全不一样。父母亲会为了让孩子好好专心读书，父母会说不可以看电视，对不对？父母会说这个不可以吃零食，为了要让他身体好。父母会有很多孩子想要的东西，父母不给他。神也会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不给我们，然后我们说神不爱我们，对不对？神会反过来跟我们说，孩子你知道吗，你才真的是还没有学会爱你自己，还没有学会爱你自己。神爱我们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当我们要学习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学习用神的，先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然后用神带我的方式来带我自己。以前我就是这个功课经过好多年慢慢的学起来。小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自卑非常自卑的一个人，我是全班最矮的一个的小男生，连女生都比我壮，你知道吗？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很自卑，我怎么是这种样子的？我每次看镜子的时候我就很讨厌这个人，为什么我天天都跟这个人住在一起啊？那为了很讨厌自己呢，就特别注重打扮哈，那个裤子就是一定要挺挺的，然后这个初中的时候开始在成长的时候，长一点点，那裤子裤脚旁边就要再放一点点，天天都在放裤脚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够接纳自己，所以要把自己装扮的好像很好看，看能不能比较接纳自己一点。可是说真的，还是不接纳自己。还是不喜欢自己。我用我自己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我给自己好多的压力啊，好多的压力啊。从小就跟我自己讲说，我就跟自己讲说，如果没有出人头地的话，你一生永远站不起，永远抬不起头来。所以我好可怜啊，不是我爸妈逼我的， 我初中，从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每一天睡3个钟头、4个钟头，这样拼读书的，对啊。我说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还挺有志气的，拼啊，每天睡3个钟头、4个钟头，拼命喝咖啡哦，这样子冲上去的，对啊，哦，然后不错啊，大学考上一个蛮不错的大学啦，哦，哎，就比较洋洋得意啊。就一直把自己把自己往中心方向推啊，推到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就倒下去了，呀，我生命就我的整个身体就全部垮了，那时候体重只有48公斤而已，呀，哦，呀，好可怜，我们活在那个挤的当中，最后是人生变成是这样子，哦，但是神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说。真的是跟我们讲，孩子，你真的不懂得爱你自己。从今天开始，真是来学习爱你自己。神要你舍己，因为神要你活在真理的里面，把己放下来。神也要你爱自己，他怎样看你，你一定要学会用他看你的那个眼光来看你。在他的眼中。你有多么的尊贵，你一定要认识到，在他的心中你有多么的宝贵，你一定要认识到。然后他在你的人生的当中，那个充满的爱的这位神，要在你生命做什么样子的工作，那个要成为你生命的中心，成为生命的宝贵，生命的核心，我们才真的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真正的爱自己。所以你的人生能不能同时舍己又同时爱己？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舍己跟爱己真的在你生命当中，就是绝对是要能够结合起来，也一定要结合起来的两个很宝贵的生命的经历呀。所以今天其实这个信息，我其实是希望我们有机会，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来重新的来问自己，来思想：我真的爱我吗？我爱我自己吗？哦，过去多少年当中，我相信我们都以为。我很爱我自己，可是今天你真的要很诚实的问你这个问题：你真的爱你自己吗？你认识神用什么眼光看你吗？你愿意用神看你的眼光来看你自己吗？你愿意用神带你的那个方式来对待你自己吗？今天如果说你已经信主信了好多年了。哦，可是你呢还是一个散散漫漫的基督徒，哎呀，读经祷告你也没什么兴趣，这个2天捕鱼3天晒网，哦，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人生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啊，这学校功课很重啊，哪有时间读经，哪有时间祷告呢，哦，其实如果我们的生命还在这样光景的当中，我们还不懂得爱我们自己，我们还在把次要的东西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要位置上面，把最重要最宝贵的神要赐福我们生命的那一个灵粮我们放到旁边去，我们在用次好的东西给自己，而没有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神在呼召你出来服侍他，在基督徒的当中，神常常在做这样子的工作。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我跟弟兄姐妹要坐在中间，哇，神就开始呼召，挣扎了半天，不肯就是不肯，我不晓得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你也在像我当时的情况一样，你知道神在呼召你出来服侍他，可是你不肯，你抗拒，你逃避，你不愿意，你的牧师可能知道了会骂你说你一点都不爱神。可是说真的，你不仅是不爱神，更大的问题是你不爱你自己。你不爱你自己，因为你知道神的旨意是最好的，神要带领你的人生，其实才是最宝贵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献身了之后，我到今天我没有后悔过，我没有后悔过。我献身的那一天，神很深的在我生命里、心灵里面感动。冲击我，把我的整个心整个转变过来。在前一天我100%不愿意，那天我献上了自己之后，我没有一天想要回去走原来的路， 神的路是最好最好的，我们会经历到的。神要你好好的爱你自己，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我们中间很多人还单身，哦，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找你人生的啊，这个另外一半哈，啊。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一定要找一位信主的弟兄，我一定要找一位信主的姐妹，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可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人是说，哎呀，这个不重要啦，哎，同样的信仰也可以，也不错，可是呢，哎呀，更重要的是长得漂亮啊，哈哈，然后呢，这个兴趣相投啊，两个人谈得来啊，这个更重要啊，信仰也很好，没有关系啦。说真的，当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似乎哎呀很无所谓的时候，你还没有学会爱你自己，你还没有，因为你没有预备要为你自己建立一个最美满最美满的家庭。所以不要去从我们以前常从一个角度说，神要求为什么那么多啊？结婚也非得要找信徒，神要求怎么那么多，要舍己，又要爱主，又要奉献，又要怎么样。其实当如果你真正爱自己的时候，你会欢然的走这样一条道路。爱己跟爱神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同一件事情，不仅是相合，其实完全同一件事情。当你深深的爱神的时候，其实你才是真正的在爱自己。你真正的爱你自己的时候，你一定会全心的爱神，这在你的生命里面会结合在一起。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真实认识到说，神确实是要我们好好的爱自己，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你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借着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舍下，把自己放下，把那个己抛开来，不再让你的人生被他所控制，被他所辖制，然后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用神待你的方式来对待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好的爱自己，这是神的心意。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天天的要做这样子的工作，要做这样子的工作，在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学习、生命的操练的当中，你会很深的经历到神何等的爱你，神对你的爱会深深的印在你的心中，让你可以经历到你真的是尝到那样子的甘甜。所以主耶稣说，凡爱惜自己生命的，不愿意舍己的，最终失丧生命。可是凡是恨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愿意把自己放下来的，你要保守生命直到永生。所以你爱你自己吗？你真正爱你自己吗？也许这是一个问题，今天回到家里去，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安静的，在神的面前问自己来回答的一个问题。不论你真是爱自己，还是你发现到说你没有好好爱自己，神都要告诉你说，跟我一起来好好的爱你这一位神所爱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不仅是爱我们，你要我们学会爱我们自己。主，你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那些以为是爱自己却不断的在残害自己生命的那种可怜的光景。主，你要把你自己柔美的作为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和你一同的来爱我们自己。哦，主啊，愿你的爱在这里触摸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哦，主啊，我们真是生命里面多少年，主，我们被我们的己所捆绑， 主，我们自己也看见到这样子的捆绑，主，我们不晓得怎么样从这样子的捆绑里面走出来，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让主你自己十字架的大能来冲击我们，来破碎我们，哦，主啊，来感动我们，主啊，来重新的塑造我们。主，我们就赤裸敞开的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把一个祷告献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居首位掌王权，求主你亲自的照你的旨意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求你亲自的来破碎那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捆绑，求主你亲自的让我们在被你管教的时候，主，我们真是看见那是你爱的手在那里向我们施恩，主啊，以至于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会越发的放开自己，好让你自己的圣灵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由的做工，来成就你自己的心意。哦，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愿十字架的大能显在我们的身上，主，愿我们这样子的来经历你，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像保罗一样的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听我们的祷告，成就你自己的美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